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在看守所里，有一名警察手上拿着皮鞋，他正用鞋底使劲地左右开弓地扇着一个年轻小伙的脸。小伙的身材瘦削，神情清朗，然而用不了多久，小伙秀气的脸就肿了。接着几名警察又动手把小伙的外衣强行扒下，然后把他推出门外，强迫他在雪地里站着。这时是2000年的12月，门外早已经是积雪遍地。小伙被强制在雪地里长时间的赤身挨冻。这里是山东乳山看守所，这名小伙叫杨忠耿，25岁。隔天杨忠耿就被从乳山看守所转送到烟台看守所，烟台看守所又把杨忠耿单独带到一个山腰上的不知名的宾馆。在这里，杨忠耿不仅没得吃没得喝，他还被罚站罚蹲，两天一夜都不让他睡觉。到了第二天晚上，警察又把杨忠耿带到四楼，并把他吊铐起来。杨忠耿他只能脚尖点地。当杨忠耿终于被从吊铐中松开后，他看见一名警察拿着一根电棍走了过来。这根电棍约摸七八十公分长，有杯口粗细。这警察说，这根高压电棍有百万伏。电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有点吓人。杨忠耿知道这又是一种折磨他的方式，为的是让他放弃修炼。原来杨忠耿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当电棍电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身体像是针扎似的疼，但不是一根针扎，是有许许多多针同时扎在身上，那种痛苦难以描述。警察在杨忠耿身上换着地方电，每次电流打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自己浑身的细胞每根神经都在疼痛，都同时被强大的电流在电击着。而他人虽然被电得好像快晕了，但身体所有的感官却依然灵敏地感受到被电击的疼痛，那么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疼痛，会让人完全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警察一边电着杨忠耿，一边对着他吆喝着，他们有时用言语侮辱杨忠耿，有时又对他叫骂恐吓。杨忠耿不屈服，仍然坚持修炼，警察对他进行着各种威胁。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长期电击折磨中，杨忠耿闻到了焦糊味儿，那是他的皮肤毛发被电棍电糊了的味道。后来这名警察电累了，就由另一名警察接手继续电着杨忠耿。当电棍电到杨忠耿的脑门时，那种滋味更令他难受。要知道用电棍电击人的头是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那个时候杨忠耿的大脑就像抽筋似的，一种抽搐的感觉，而电击造成大脑的抽筋与疼痛更是直接消磨了杨忠耿的意识。这时杨忠耿已经是全身冒汗 意识逐渐模糊，他的大脑不太能运作，他想不起来什么。警察在身旁对自己的种种叫嚣，杨忠耿已经是听而不闻。几名警察轮流垫着杨忠耿，把他全身垫了个遍。被吊靠着的杨忠耿感觉自己一直冒着烟火味和胡椒味，非常难受痛苦。渐渐的，杨忠耿被折磨的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能运作了。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杨忠耿紧紧地抱住了这唯一的一个意念。杨忠耿以莫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承受着这样的酷刑折磨，他坚持着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到凌晨时，这几名警察打累了困了都走了，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这人拿起高压电棍专门往杨忠耿的头上电，从整个脸开始往后电。在杨忠耿极端难受的难忍中，那人却非常突然的，好像自己触了电似的，突兀的丢下手中的高压电棍跑了。没有电棍电击的痛苦，杨忠耿的意识清晰了些，他意识到了这些警察企图害死他。这时屋里只剩下杨忠耿一人，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模样着实吓人。杨忠耿费尽力气走到窗口，他想要活命就必须逃离这里。于是杨忠耿爬出四楼的窗口往下逃。此时杨忠耿身上到处都被电棍电糊了，逃到地面上的他却顾不得身上有多大的伤势，更顾不上给伤口止血。在凌晨的夜色中，他摸黑逃离。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杨忠耿跳窗逃走，警察随即拿着设备对杨忠耿进行大搜捕。而逃难中的杨忠耿看见了一个柴垛，他赶紧躲进这个柴火垛里。很快的，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来，杨忠耿屏住呼吸，全力保持镇定。在夜色的掩护下，果然警察没有察觉地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杨忠耿。而此时杨忠耿身上的伤口却一直往下淌血，但杨忠耿依然不能给自己止血，他不敢稍有动静。没多久，又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近，这一次警察依然没有发现杨忠耿，又走开了。然而随着时间分秒的过去，杨忠耿的伤口流血不止，他已经失血过多。年轻的杨忠耿此时意识又开始有点模糊，他已经连续几日接连经受不同的酷刑折磨了。然而这时却又有警察走向柴垛，警察手中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杨忠耿。虚弱的杨忠耿紧张了起来，他顿时心跳加速，却因此被警察的仪器给侦测到了。杨忠耿被发现了，他被带回了四楼。到了四楼，警察没有理会杨忠耿的伤，只是拿了一张写有跳楼与警察无关的文书让杨忠耿签字。警察跟杨忠耿说，签完了就放他回家。杨忠耿签过名后，一名叫于书建的警察又对杨忠耿说，明天就放你回家了，但你一身血怎么见你家里人？你快去把血迹洗干净， 不要让你家里人看见难过。杨忠耿心里着实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心难过。听了这话后，杨忠耿用一桶又一桶的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自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忠耿不记得自己用了多少桶水才把血迹清洗得差不多。然而这时，杨忠耿却听见那位叫于书建的警察在外边对另外一个人说，他一身血，看守所都不敢收他。杨忠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烟台看守所根本没打算放他，只是想把他转送到其他看守所去。隔天，杨忠耿被带回烟台看守所，被关进看守所的杨忠耿躺在地上，他不吃也不喝。到了第八天，杨忠耿被拉出去进行野蛮灌食，几个犯人摁住他，用一根胶皮管强行插入他的鼻孔里进行迫害性的灌食。杨忠耿的鼻孔、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后来杨忠耿又被注射不明药物，他的意识模糊，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晰，杨忠耿变得精神恍惚。更后来，杨忠耿被转送到浙江瑞安市看守所。杨忠耿是浙江瑞安市马屿镇籍人，他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杨忠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杨忠耿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是乐于助人。杨忠耿看见穷苦的人，就会拿出身上带的钱给人家，如果遇到要饭的也很大方，身上没零钱，他10元20元都给。杨忠耿有个弟弟杨忠省，两人差3岁，兄弟俩气味相投。杨忠耿是当地知名的气功爱好者。1995年，杨忠耿才20岁，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弟弟杨忠省也跟哥哥一起修炼，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因此兄弟俩都成为村民口中的好青年。在2000年12月时，杨忠耿拿着高音喇叭在山东乳山市跟民众讲江泽民等人因为记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对有1亿人民如此尊敬法轮功师父而嫉妒不已。就在江泽民个人强烈的妒忌心驱使下，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制造了各种污蔑与造假的宣传。杨忠耿对民众说，应该立即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因为这事儿，杨忠耿遭到上海、烟台、乳山警察的绑架。在瑞安看守所，意识模糊、精神恍惚的杨忠耿写下了不练功保证，之后他被判刑3年，缓刑5年执行。回到家里的杨忠耿摆脱了不明药物的控制，杨忠耿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2008年，杨忠耿还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三门峡灵宝市的610办公室列为网上通缉人物，杨忠耿的照片被打印出来四处发放。在2013年6月28号， 杨忠耿的妈妈收到通知，他与家人赶到三门峡灵宝市。到了灵宝，忠耿妈妈他们见到的是杨忠耿的尸体。原来杨忠耿在四天前被警察抓了，然而竟然就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一个爱好武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活活打死了。忠耿妈妈看见杨忠耿的尸体上遍体是伤，忠耿的一只脚黑青，他穿着裤头盖着单子，凶手下手极其残忍。忠耿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悲伤惊吓过度的忠耿妈妈昏了过去。而当忠耿妈妈醒来后，她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是悲伤，是愤怒。听众朋友，我们无法得知忠耿妈妈的感受，也许忠耿妈妈的失语症是因为迫害太过于残酷，以至于她无法分清自己的感受，于是忠耿妈妈就被这种漫天漫地复杂的情绪给封锁住了，她无力面对自己的感受，也无人可以诉说。又或许有些悲伤过于沉重，像是埋藏在海底的深处，因为太深沉，所以说不出口，所有能说的、想说的话只能卡在喉咙，开不了口，发不了声，哀哀无声。不会说话了的忠耿妈妈让我们知道了，人活于世，伤可以这么深，痛可以这么沉，而忠耿妈妈这种无声的脆弱却更是令人心碎。忠耿妈妈自那天之后，她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说话。又过了三年，4月14号，忠耿妈妈家里来了几名警察，他们说忠耿的弟弟忠省被抓了，但是弟弟忠省却绝食，不吃不喝。警察让忠耿爸妈拍个录像，劝弟弟忠省吃饭。忠耿妈妈一听，她扑通就跪了下来。忠耿妈妈对警察哀求地说道，我大儿子已经死了，求你们给我这个小儿子留条活命啊。10天后，24号下午，忠省的姐姐不放心，她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警察问忠省到底是生是死。警察告诉忠省姐姐说是活的。有没有骗我？没有骗你，生命保证。但是在国保大队生命保证的3天后，就是27号，看守所的警察却给了忠省爸爸另外一个答案。看守所的警察在电话中说，忠省在4月21号，也就是6天前，他就抢救无效 死亡了。当家属亲人在5月4号赶到郑州时，在殡仪馆里看到弟弟钟省的遗体穿着整齐。钟省爸爸把遗体的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发现钟省的头顶部位是肿的，他七孔出血，耳朵鼻子用棉花塞住才不知流出血来，而钟省前面四颗牙齿是假的。因为遗体已经冰冻的原因，钟省爸爸无法打开钟省的整个口腔，只能看到前面四颗牙齿是假的，是他们装上去的。钟省爸爸又看见钟省肚子上有好几个小黑点，钟省双手的指甲乌青，而钟省下身生殖器龟头已经被烧焦了。看着这样的遗体，任谁都会明白钟省生前是遭受了酷刑。但是在场所有的家属，没人知道钟省遭受的是怎样残酷的、令人发指的折磨。就在钟省爸爸检查弟弟钟省的遗体时，钟省遗体的手指上突然流出鲜血来。钟省爸爸惊讶不已，他用自己微微抖动的手指头蘸了一下钟省的鲜血，拿到一个个警察面前让他们看。钟省爸爸对着警察说：我儿子尸体冷冻了十来天，现在手指上还流出鲜血来，说明血是有灵性的，知道亲人来了。我儿子死得很惨，你们干的坏事，你们都会遭报应的。钟省爸爸说话时，在场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没人敢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在看过钟省遗体没几天后，钟省爸爸就病倒了，住进医院里了。听众朋友，钟耿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钟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他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乐于助人。如果没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钟耿妈妈至今还会看到钟耿、钟省两兄弟每天练着功，然后看见他们热心慷慨地帮助穷苦的人，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要饭的，他们的家庭会和睦而美满。如果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曾发生的话，这对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兄弟俩会为邻里做出许多贡献。如果这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曾发生的话。